我先回答那个陈代表的陈时师陈院长的问题。这三个数据，一个是12年，一个是13年，然后另外一个是指的是说，假设我因为我们做了 HPR 之后，发现这一套系统其实不是只有联峡中可以用，它只要 rib fracture 就可以用。所以很多临床医师是希望我们可以跟着国际指引去用在那个rib fracture 就可以用，但是因为我们如果把 rib fracture 放进去之后，我们的使用人数就会来到 1.7 万人，对健保财务冲击很大，所以当时在专家会议的时候就维持现行给付规定是在这个部分，跟院长先报告一下。那朱代表的建议，在资金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资金会来，那因为手上没有资料，那这个我可能要查证之后才能报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现行的指使用情形，先跟朱代表报告。我们也很怕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调整跟检讨的时候会其实是还在往上面持续增长的情形，所以我们有做一个健保大数据的评估。那在健保大数据的评估13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使用人数1316人，那114年呢，我们现在目估预估全年数是1218人。其实看起来以正确的联峡中申报的一个方式呢，在这两年已经稳定。那刚刚徐少军徐副院长他离开之前有跟科长交代说，他其实想要表达联峡中在这一套系统使用上，在目前来讲应该已经趋于稳定了，他不会再往上成长。那以上做说明报告。
对，好，来请那个凤玲。
其实我也想跟大家报告，那时候联峡中这个案例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学会提出来的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可是那时候我们心里面想法是觉得我去应该会更多。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我后来我自己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是因为医院绝大部分在健保没有给付之前，我们都是用自费，都是让家属自己出钱就好。让家属自己出钱的时候，医生不会管 ICD-10 实验，也不会帮你 copy CS， 你想太多，你只要你的 coding team 没有 coding 到就没有 coding 到。可是当健保给付之后，还是 PCS 跟 CA 会影响到我的健保给付，医生跟医院就会乖乖的去 coding。 所以你会发现说，从500跳到现在1200、1300，它是一个稳定的。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数字上面提醒我们，就是在自清的同时，其实应该 rapid response， 它到底有没有可能有 outlier？ 如果 outlier，应该赶快它的 criteria 适应这个东西要去修正，如果是应该做的，那对不起，那就是增加预算；如果不应该做的，你就应该把它cut掉。这个东西那 only 在这件事情，其实包括在支付标准非常也有同样的状况。所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让主席让各位代表知道，我觉得这个 maybe 是后面我们应该要去注意要解决。
好，谢谢。我用方明所提出来的是一个理想跟现实之间的问题。好，原来是自费，大家就不要扣零，人家凶也没关系，我不在乎嘛，因为不要去这个一定要凶有一些条件，还要去符合什么之类的。所以，但是问题上入健保给付之后，相对的，因为我扣了这个人家凶，我相对的可以做的时候，大家又认真去扣。但是关键还是在于说，这个多发性的肋骨骨折跟人家凶之间的扣零，它这样子来勾了以后，是不是合理？这个有什么机制可以做防控，或者是说事实上因为刚刚也有问了一个问题，台湾的联峡中真的有这么多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从这个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想这个通过是健保署通过，所以健保署针对它所造成的，因为通过以后所造成的这些问题，那应该要责成相关的单位，比如说这个相关的医学会应该要去做进一步的了解，或者是说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自我的制约上面是不是有所提升？我觉得这一点是要还是要能够了解，或者是说要提供一些助力你好。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我也想建议健保署针对这个案子可能真的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会有 upcoding 的这个问题对，就是以前没有 coding， 然后真的现在起步了，我就在诊断上面给他写上什么，是不是有 upcoding？ 所以我刚刚才问嘛，那你现在改变了这个记录回去以后，那这个审查到底审查的结果怎么样？那是不是针对这个要有专案再做一些专案的审查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要去了解的。那我是担心真的会有 upcoding 这种情形啊，所以我要补充这一点。另外一点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因为你发现这个使用量多了以后，就跟厂商进行价量调整，但是依照你的现行的规定，价量调整是降 percent 啊，好像 10% 最多也只有到 10%， 但是我量已经增加了一倍啊，量增加了一倍就降价 10%， 我要厂商哦黄一刚年终奖金多发两个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价量调整的这件事情啊，你把它写在里面，你的给付规定那个支付标，你的规定说最多我只有降 10%， 这个我觉得要不要把它修一下，能不能把那个 range 给它拉高啊，不然的话今天它使用量多了一倍，结果我给你降价 10%， 这个好像也不符比例原则。
好，请那个光明来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医院的 holding fee 归我管，那因为这边有非医疗的付费者待遇，我想把台湾的现院校都让你们知道，就是现在在 ICD-10 的 PCS 就是 Procedural Code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就是跟保险支付相关的医院的现况，就我们知道是 under coding， 就是基本上是不会 code， 都要 靠那几个积分师，一个人看两三百柜三四百柜去 coding，基本上都是超过负担，所以基本上在我们现在开始推 AI coding 的同时，其实我会发现说，真的以前 code 不够，我也发现各个医院都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问题会不会 over coding， 只有可能会在朱代表刚刚说的，当健保给付以后，为了符合健保给付去做这件事，但是还好有自清这个东西，有 AI 集合这些东西。当你的量突然上去的时候，其健保署现在有一个机制，偶尔上去之后就问你要不要自清，自清这个动作就是你有没有超过，那这个有两个意义，第一个超过吐钱回来，第二个你以后不要这样做。所以如果当这个自清动作完以后，我们发现它的数量是一个很持平的时候，就代表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健保给付的规范跟它的一个积分分类 coding 上面它是一个对的。我想把我现况上面了解，让大家知道。以上。
好，谢谢方明提供的哦，这个有关于这个自清的这个机制哦，我想这个应该要尽量去，凡事就是有先例有出弊嘛，那出弊的部分，我想的确是要努力了，尤其是让这个预算这个或者是预估的人数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情况的话，那有关于这个不管是 under 或者是 over coding 我想这个议题啊的确是存在，而且呢根据医疗的行为是相对的复杂，有些时候我们会 under 就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影响，但是有时候是 accurate or coding 事实上是最重要的，不可以不要 under 也不要 over。 OK， 好，所以这个来请那个组长。
好，谢谢刚刚各位委员的那个就是指导了哈。那严家兄这一件事情啊，确实我们其实从2015年生效，2011年的五月生效之后就一直在骂名的，所以才会这么一连串的措施。那确实他在 coding 的时候，真的就是如同刚刚院长那个副院长所提到的，他确实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除了自清之外，其实我们在审查注意事项也做了一些规定啊。然后申报的时候，确实也把码就是也更正过来，所以才会在那个76页下面的 A 的部分哈，就是有去请大家就是要多跟乐谷骨折真正是廉价胸的 S224 这样子的，才会符合我们的这个申报的给付规定。如果只是乐谷的骨折就不符合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后来在审查注意事项之外呢，特别也有请分区就是在跟这个辖区的院所去做说明。那自清的结果我请同仁等一下如果来得及就再补报，如果来不及的话下一次我们再让各位知道这样，谢谢。
好，那个我刚刚询问的那个价量
价量协议之后，就是我们定的那个 VALUM 如果超过，我们现在确实是第一阶段就是95折，然后第二阶段是90嘛，好90% discount， 但是后来我们曾经有
10% discount，
对，10%discount， 对 10% 就是就太恐怖了。然后呢，后来我们确实也有修到我们的支付标准里面去要做调整啊，可是那个预告之后引起蛮多的意见回馈回来，所以后来就停住。那我们会再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就是说那个折扣的部分，那可能就是会在比较全面的各方面来思考。因为最近我们也是把医疗服务跟特材现在专家做了一个联系嘛，哈，那之后未来如果有机会，像我们刚刚也发现，在财跟申报诊疗项目的部分，还是有一些需要搭配，所以我们会整个比较全面的来看这件事情，来讨论这样，谢谢。
我想健保30年哈，经过这个最近开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论坛了哈，这个 global 全球的这个论坛，其实还是有很多应该很好的地方。那细腻的地方，我们有关于特材的，大家都有提到。我觉得，反正健保署持续的确需要在进步，在持续在往前走。好，这些议题都留在这边了哈。那我们也了解，真的就是台湾的医界还有健保实在是相对的复杂，所以呢，要求完美是不可能。但是我们尽量哈，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见招破招，见势破势，我们就逐渐的趋于完美了哈。啊，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好，那个肋骨系统，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来，请那个，李丹。
我想那个另外一个可以考量的说，除了 coding 不是很正确以外啊，它市场量是在增加。那以我是心脏外科医师啊，理论上没有理由来讲这个廉价胸，但是我们在长庚医院有个特点啊，所有的心脏外科医师都受过胸腔外科医师的训练，那所以啊，在我当央V的时候啊，廉价胸啊，干嘛要去开它？呼吸器用个一个礼拜就好了，所以啊，不开刀哦，但是啊，后来慢慢的你要用呼吸器用一个礼拜。住家护病房一个礼拜，那花了很多的费用，所以又开始又开刀，所以然后又有后面这些东西呢，医材所以现在是routine开刀所以跟我在做央V的时候在做副教授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量啊，一定是越来越多即使没有什么 up coding、down coding 的情况下，量也是越来越多。那尤其我们现在最多的是摩托车的人我们摩托车都戴安全帽，但是没有装盔甲所以一旦车祸他活下来了嘛，对不对？因为头部没有受伤，活下来了，所以胸腔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不要怀疑医院的申报不要怀疑医院申报，因为也不要怀疑医生在作假当然我们的这个会议里面有很多的踩刹车的人是对这个会议啊也有很多的帮忙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至少在廉价胸这个方面呢我想这个健保署里面呢还有很多的是核对的机制核对机制，那核对机制有行政审查所以这个行政审查的力量我也在那面呢所以这应该是可以放心的。以上。
好这个张无忌的骨折是没有开刀的了但是你前提你要有3个月躺在雪地里面不要死的这样子的力量，你要学习这个九阴真经你才有办法。所以现在的骨折是毕竟一律都要开刀。以前我跟平常就其实是前后期。以前我们收骨骨折基本上也都不开刀的，现在也都是要开刀，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等待说我这个3个月不工作，然后我等到好了以后这个骨头也露出来，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实在这个叫典范转移了那我觉得平常兄讲的是其实讲给大家听我觉得其实不要怀疑医院本或者是医界本身的自律，我们其实都有，所以不用太担心。不过当然其实我们在这边刚刚说代表不同的立场，有时候质疑一下或者是提醒一下也是应该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里面是包容所有的质疑，也尊重所有的质疑，但是我们其实内心里面还相信台湾的医界的自律真的是全世界第一的，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OK， 好，那现在是在肋骨系统，现在进入到第二个第二个是有关骨髓。 不对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也是使用的超过了，不过我想除了现在等待医学会来做回答之外，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些统计的数据，比如说是在什么样子的组合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如果可以提供资料，这个学会可能还是会如果我们有些统计资料让学会能够参考的话，他当然比较能够提出一些这个检讨的机制，好，好，那进入还有没有意见来提哦？
主席，那个学内经这一部分目前只有等学会回复意见吗？
现在目前在等学会，
因为它其实使用量看起来差距真的还蛮大的，当初预估是4445组吧，一年，是吧？
这个我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敢回答。不过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使用量其实是增加。但是呢，其实是有些时候临床医师要用补水银，其中的原因就是发现原来的补丁其实是不够稳定。那不够稳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骨质疏松。这个病人本身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就跟老人有关系。所以台湾的这个事实上老人的骨折老人越来越多。这个台湾在老化当中，台湾骨折越来越多，然后就变成说没有办法，就是要在补水泥第一个做一个稳定，是不是其中一个因素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啦。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其实如果可以统计一下资料，比如说统计跟补水泥的这个年纪或者是什么样有一些条件，或许我们就有资料能够让这个医学会能够再做更进一步的这些了解、承接或解释。
对，我不想就是说这个医学会。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结论出来？这第一个，
会有没有
第一个，其实我比较坦胜，其实我比较坦胜啊，我并不是说它使用量不对啊，那看起来就使用量很多嘛，那你使用量那么多，你这个案子怎么没有跟厂商又去做价量协议？虽然只有10%，少少的10%，但是那也是钱呐、
啊。OK， 好，这个请别继续回答一下。
报告主席跟代表，因为这个案子是自付差额的案子。那第二件事情，因为他前面纳入健保的时候还没有达到价量协议的门槛，那这个的部分呢，我刚刚已经跟同仁讨论了，这个案子会落在明年，我们在盘点，就是没有在纳入生效之前达到价量协议的案子呢，会落到明年，我们要启动检讨，这个也是会检讨的案子。对，依照我们法规的能力，对，我们会检讨，因为我们现在针对大于3000万会在纳入前签订价量协议，没有的话，我们是逐年监控4年，然后再把它请回来再
重新。没有到3000万，
它现在有啦。
纳入价量协议。
对，那我们要每年监控，要完成每一年才可以把厂商请回来。以上报告。
好，谢谢，何佩芳。
我想这个两位委员讲的都很有道理。那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在跟厂商议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量大的时候有一个稍微 discount 的机制，我们在开始跟他借钱的时候就谈好，这样我想应该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因为我们之前就讲了，比如你预估是500套，那我如果用到1000套或者是1500、2000套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跟他议的时候就可以跟他先说明一下，重新启动机制，这是大家事先就知道的。
这是有机制的存在，还是组长解释一下好了。
谢谢那个飞鹏院长啊，是有的。刚刚提的那个价量协议就这样，我们在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设定好就是这个量、这个组，然后这个价。那如果超过多少的时候，有第一阶、第二阶，然后就会5折的折扣，对，5折，然后5折的这个
5%，不是5%，
5%，
我的数字我不行。我想有些机制，但是这个运用之妙我想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个价值兑换，不同价值你比如说我们价钱希望说大量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压低成本，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的确是要第一需要兑换整合，然后第二是应该要依个案组，那太硬性处理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说这个医学不仅是科学，而且还是艺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想其实大家的意见也都是非常宝贵，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真的是需要价值兑换我想这个大家就是只好希望大家能够体谅这个中间的困难。OK， 好，那针对这个 我们就等这个学会再做回答。好，那第三个议题，人工踝关节。人工踝关节大概什么问题？也是一样，使用也是稍微有过量。那学会以目前的解释来讲，其实是这样子，因为踝关节的一些损坏会退化，有些可能因为会痛影响走路，可是加上一个 AFO 这个足踝的这个护具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走。所以过去的人工踝关节因为相对的没有很成熟，所以治疗的方式以固定为主。那固定为主，固定的是会不会痛，可是关节会僵硬，走路就会觉得怪怪的，就是一抹就怪怪的。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过去很多病人就选择我就是撑着撑着不开刀。但是呢，现在有比较好的人工踝关节进来了之后，就是很多的病人跟医师他也了解了，所以他就愿意来使用。这个也是超量的原因，但是他的确是超量的，我们还是要有这个监测的这个机制。不过根据学会到目前的一个回答，就是或者从数据来看，好像也逐渐的趋于稳定，因为过去累积的没有治疗的。也都是现在就来治疗，一两年之后他就进，这些过去累积的就不见了，就只有新的个案，他就稳定。好，不晓得大家针对人工踝关节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不说被参治疗吗？
好，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们第四个报告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进入第五个报告。